看一部电影，经历一个故事。我是与大家分享故事的游戏的影子。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几毛钱的药从我们的生活视线当中消失。那种去医院里一次性买几片药的年代，仿佛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回忆。很小的时候，记得医生开药都是开多少片儿，比如说给你开个9片药，然后吩咐你一天要吃3片。每次饭后吃，然后会用一个牛皮纸袋把钥匙放在里，把那个药放在里面。记得那个时候，药是真材实料啊，基本上你吃过2、3次，感冒之类的小病基本都会好。然后渐渐的，这种药片儿从片剂按片儿卖的，就会从记忆中消失，代替它的则是一瓶一瓶的药，一板一板的药，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再之后，一瓶一瓶药的效果开始逐步下降，我们感个冒、发个烧，都要去社区的诊所或者医院打个输液和点滴，并且开始渐渐习惯这种治病的方式。在网上总是能听到我们生活越来越好，收入越来越高，以前买不起的东西现在也变得逐渐买得起这样的声音。但是那些自以为能够买得起很多东西的人，也会面临着亲人和家人一场大病，瞬间就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就回到了解放前，由一个日子过得去、有车有房的中产阶级，瞬间变成了一个穷光蛋，变成了一个流浪汉，差一点的甚至是负债累累。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人说是医院的收费高了，医生的心变黑了，每个月的收费越来越高，那么医院的收费有多高呢？正常来说，你得了一场病，不管是什么病吧，去医院的一圈检查下来，你花个几千块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说你做检查花不到1000块，都不好意思跟别人说你是去了趟医院。而且还有一点是我个人不太理解的地方，就是国内的大多数医院，不知道是哪些高明设计师来设计的，总是能够把医院建设得跟迷宫一样，一个医院几号楼，每个楼和楼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每个楼层之间你也找不出是按照什么规律来分的楼层。患者做个检查，看个病，通常要把整个医院跑一遍，啊，靠脚来描绘一下这个医院的地图，才知道自己得了是什么病。就好像那个设计师非常想向自己的用户展现一下自己的设计，非要让用户自己把设计的楼全部看一遍一样。当你终于弄明白了自己得了什么病之后，发现医生给你开的药基本上是跟以前一模一样的药，只是换了一个制药厂。那么这个药呢，通常来说会比药房里卖的同类的药，或者是差不多药效的药会贵个2倍到3倍。我个人有一次亲身的经历是这样，在医院花了几十块开了一瓶眼药水，用了之后基本上没什么效果，眼睛该难受还是难受。去药房花了5块钱开的眼药水，效果非常的好。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后来无意当中，我看到了有一个关于医药代表的文章，里面揭露了如何给有处方权的那些医生提成，就是可以开药的那些医生，这些叫做有处方权的医生。比如说，患者得了一种病，通常来说有3种药可以治。那么医药代表推销的药返点如果高的话呢，那么医生就倾向于给那个你开那种医药代表推销的那种药。关于医生开药，我还听过另外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她的母亲是医生，但是在外地，她去看病的时候，医生给她开了10多种药。然后他妈就跟他说："说乖孩子，你把那个医生给你开的那个药的单子，你给我念一遍。"他把那种10多种药给母亲念一遍之后，他妈就说："哎，你那个药不需要，这个药不需要。"花完了之后只剩下3种药。然后他女儿很吃惊，说："那其他那些药是干嘛的？"他妈说："是医生和医院赚钱用的药。"然后他说："那老妈，如果说我不是你亲生的女儿，你给病人开药的话，也会这么开吗？"他妈那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也会这么开。"这就是现在的这个整个这个大的体制下和制度下的一些显现出的问题吧。那么，等大家习惯了这种医院的作风之后，突然间在电影院里出现了一部电影， 讲的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的事情。在中国电影经历了这么多年之后，终于有一部真正反映老百姓苦难的电影。单就这一点，这一部电影就可以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光辉的一笔。啊，这个是真的不夸张。先说一下这部电影关于，它是一种关于法律和人情之间的那种冲突和对比，那种深刻的尺度是绝大多数国产片所无法比拟的。以前在坐车的时候跟一位老警察聊过天，他说，罪犯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我是那种闲着没事我犯个罪，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一些色彩；另一种是如果我不犯罪，那我生活就基本过不下去了，是我不得不犯罪才能继续生活。我当时听了很吃惊，问那个警察说：“为什么说有人会不犯罪就活不下去？”那个警察看了我笑笑说：“哎，年轻人你还年轻，等你年纪大一点你就懂了。”我当时听了这个话，觉得太没有营养了，这不是老年人专用的词汇吗？当时也没有多想，但后来经历过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就明白了他老刑警当时说的那句话。我们今天就用"我不是药神"当中的男主角来解释一下当年老刑警对我说过的那句话。电影当中的男主角程勇跟我们大多数老百姓生活状态很像，日子过得呢死不了，但是也活得不是很好。可能是由于他自己的经济状态比较差，妻子跟别的男人跑掉，孩子判给了妻子，加上自己卖印度神油的生意啊，也就是这么回事儿。房租被催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自己的老父亲生病住院，需要几万块的手术费。他这个时候面对两种选择，一种是合理合法的让自己的老父亲离开这个世界，不管自己的亲生骨肉过得怎么样，这样他就会过一个合法的状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要触犯法律，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倒卖印度神油这种在中国禁卖的药，然后挣到钱给自己的老父亲做手术，让自己的孩子活得好一些。如果我的听众，你面对这样选择的时候，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以前听过崔永元在美国大学演讲时，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挺值得人回味。他说：“你想知道如何快速的致富吗？宪法上写得清清楚楚。”那么，这个黑色幽默的话，在这部电影当中反映得非常的突兀。电影当中，男主角选择了违反法律，来让自己的日子能够继续过好，过得好一些，能够过下去。这个时候，电影的处理方式和现实中这个题材原型故事啊，有了一些区别。这个男主角常勇的原型在现实当中，他本身就是一个慢粒白血病的患者，他为了活下去才去倒卖药品的。而电影当中的男主角是为了生活能够过下去，为了钱去倒卖药品的啊，这个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相信这样的处理，这个矛盾是被削弱了很多。现实当中的原型是为了活下去不得不犯罪，不犯罪的话就活不下去了。一瓶治疗慢粒白血病的药要几万块，也就吃一个月。那么一年需要多少钱？这个药，而且不是说你吃个一两年就可以好，需要你活多少年就吃多少年，长期的服用，就像吃饭喝水一样，一直伴随着你的一生。以前跟一个医院的老主任谈过话，他说最折磨人的莫过于是那些慢性病，它跟随你的一生，一直到你死掉。这个病才会跟着消失，所以说古时候有一句话叫做"要解心头恨，钝刀斩仇人"。我一下一下的拉着你，我一下一下的折磨你，这个才是最折磨人的。慢粒白血病就是一种这样无法被治愈的病，只能通过像服用电影当中那种特效药来延长自己的生命，来抑制那个病的发作。相信有些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过得上，没有得上这种慢性的病，觉得这种病离自己很遥远。电影当中那些患者的感受，自己不是很有感受。其实，丛林般的都市，处处充满着危机，不安全的水，不卫生的食物，污染过的空气，包括你每天的工作压力。内心的那种疾病，包括你看不到的亚健康， 一个一个就像是不确定什么时候爆炸的炸弹，一旦有一个砰的一声炸开，你的健康也就离你而去。其实这些东西离我们真的很近，近到你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记得90年的时候，有一些很有远见的经济学家说水可以作为一种物品来贩卖。那个时候水是很廉价的，也没有什么瓶装水，感觉水可以拿来卖，简直就是天方夜谭，100%的就不可能，太莫名其妙了。你怎么可能水会作为商品去卖呢？那个时候水就跟免费这个词汇差不多。举个例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时候的路人说你走路走渴了，随便就是找一家敲个门，说哎大爷大妈，你麻烦你给我口水喝，就都会拿出一杯水，然后给你接一下让你喝，然后只要有人敲门要一杯水啊，基本上不敢说100%吧，98%以上都会给一杯水。如果说现在呢，有人说敲一下你家的门，说你给我一杯水喝，啊，怎么可能是吧？太莫名其妙，你是不是坏人？趁我开门的时候要害人，或者是直接进来拿个刀怎么样做点事情？但是在那个年代，就是没有人有这样的想法。怀念那个年代的人呢，会说，那个时候这些做法是淳朴啊，是善良。不喜欢那个年代的人呢，会说那个年代的人傻。但是无论你怎么评论那个年代，他就是那样的样子。在接下来从国外传过来一种说法，说我们要爱护环境，保护地球。我们人类呢，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母亲，我们要善待自己的母亲。最开始听到这种宣传口号的时候，感到，哎，这些人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儿住啊？地球不是好好的吗？又没炸，又没崩的，怎么为什么要保护地球呢？地震、台风都没有啊，不挺好的吗？于是那个年代的人呢，大部分都不觉得环境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随着空气的污染，随着水资源的变差，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稍微有一点头脑热就开始感冒发烧。后来才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雾霾，而另外一种东西叫做水污染。一些大城市的人开始戴一些防雾霾的口罩。说实话，我最开始还不相信有那种口罩是有什么效果，但是抱着侥幸的心理，我试一试吧，要不损失什么，就戴上了口罩。然后将近2年，基本就没有怎么感冒过，才知道这个空气污染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没戴雾霾口罩之前，我是那种经常感冒的人，而且我当时以为自己的体质，哎，我是不是我身体差呀？一到冬天就特别容易感冒。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空气污染。从最开始我们觉得水可以作为商品，离自己很遥远；到后来我们觉得环境的污染跟我们的关系不大，离自己很遥远；到现在我们觉得那种慢性病离自己很遥远。其实这些离我们都不远，他们近在咫尺。说不定下一个就是谁。那么有病怎么办？在小一点的城市和农村里边，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做“小病靠挺，大病靠拖”。实在不能动了再去医院。这样的结果往往是去了医院之后，那么医生在看完之后会告诉你的家人说：“赶快准备后事。”或者说病人还可以活半年，他愿意吃点什么，你就让他吃点什么。他愿意干点什么，你就让他干点什么吧。大多数医生和患者之间就是这样一个对话。我再说一件我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吧。有一次我在住院的时候，听到隔壁房间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是一个妻子，她和她老公都是农村人，她老公生病在医院住院，她跟她老公说这个月医院的费用已经把家里的2头猪卖掉了。医院说，老公的病情至少还需要再住3个月的院，那么下一个月只有把牛再卖掉了，第3个月家里边能卖的就只有房子了。如果再不行的话，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可以说，真的就深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做一场大病毁掉一个家庭，而一个家庭的幸福原来是如此的脆弱，轻易就可以被毁掉，被一场病给彻底的毁掉。如果说这时候给这位病人一次机会，他可以靠走失来挣大量的钱，大家猜一下他会不会去走失呢？ 那么这一期节目就与大家讲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节目继续来聊这部电影，真的是一部很棒的电影，拜拜。